欢迎大家来到鬼哭狼嚎，今天又是跟大家来说说不同空间、不同纬度、不同次元的故事。今天来讲投稿的故事，第一位投稿的朋友是 Diva。Diva 呢，不算是一个体质敏感的人，如果说是在比较特殊的，他说他用了通道两个字，然后呢，可能他所谓的实体化，感应到实体化的几率是比较高的。在幼稚园的时候 ，Diva 在台南的眷村里，哎呀，眷村小孩哦，眷村都是平房，可是气窗都开得很高。以前的房子真的高度比较高，那到后来因为人口稠密哦，然后再加上呢都会的情形啊，人口的这个压力啊，所以变成房子都会压缩的比较矮一点。以前的房子真的很高哦，然后呢，这个气窗开得这么高啊，如果一般没有拿梯子，根本就不可能往里看。可是小时候有一天，妈妈在浴室里面大叫，有人偷看她洗澡，像不像以前我们说过的弹头？洗澡洗着洗着，在四楼那一种台湾处的四楼外面没有梯子没有什么的平平的墙上，有人伸头看洗澡哦，一样的意思。那爸爸当然听到的立刻赶快跑进去啊，要保护自己的老婆呀。这个浴室一样在最后一间，从客厅跑到浴室那一面墙才几分钟，就算没抓到这个偷看的人，也应该可以看到一个影子，或者是有人搬着梯子。诶，这时候逃命的时候搬梯子真的不是一个很聪明的想法。什么都没有，妈妈很生气啊，就念了几天。结果轮到自己去洗澡了，这个 Diva 因为水啊来得很慢，不够热，就在浴室等了一会儿。人就是这样，不管你是不是有比较特殊的体质，这是动物本能，只要被什么眼神盯久了一点，你就会觉得有人在看你。就即便在睡觉哦，你睡着了，有人就在你的头上抚着，这样一直看着你，都会突然惊醒，这是动物的一个本能。所以啊，也一样哦，然后就觉得在浴室等了一会儿，就觉得头上有一个视线，往上一看，一张泛着青光、皮松肉垂的，也不知道有没有睁眼的老人，他满满的就这样子顶住了整个窗口，而且感觉像是半透明。可是 Diva 也没叫也没动，他居然只是看到累了低头洗澡。 Diva 你胆子好大啊。后来他想一想，为什么不怕？可能是只觉得他就是看，没什么恶意啊，总之就是没再怕了。好好，后来呢离开了眷村搬了家哦，家里面也是有遇到一些事情哦，他说跟我家里很像哦，所以就跟我家有一年来了一个鬼的状况很像，他就不说了。然后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他是在台南的某一个商业大楼里面搬，他就是很正常，不太会去特殊感觉旁边发生了什么。 Diva 凭良心说，我虽然体质特殊，但我从来也不会在那里去感应到什么，通常都是感应先来，我才会注意这里有什么，要不然就是很一般哦，很奇妙。好，总之呢，一般就是很正常的去上班啦，然后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除非会碰到一些有攻击性的。这事情发生在他应聘这个新工作的半个月之后，有一天早上上班搭电梯，电梯突然听到一声早安啊，下意识的回来早安。进了电梯以后才发现，诶，从进电梯开始到出电梯就只有他一个人，那一声早安是谁说的？ Diva 呢想说就这样假装不知道，一样大步的迈向公司，而也就仅仅那一声早安之后没有发生其他的事，虚惊了一场。这让我想起我听过的另外一个故事，一个年轻人本来就是在大都市里面哦工作打拼，结果后来呢家里面的这个老宅啊，因为他算是第一继承人，家里面的长辈离开了，后来想想那还不如搬回老宅算了，因为还省掉了一笔房租啊，工作嘛就再找找，还年轻， 也许还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离这个老宅又近的地方，而且小时候在老宅住过，很喜欢这个老宅的风格，很喜欢它的这个旁边很安静的不同于大城市里面的那种宁静，所以他就回去老屋了。回去老屋当然久没有人住啊，总是有一些东西要修修改改的，那于是他就开始着手有一些部分找人来帮忙，有一些部分呢就自己着手来搬搬啊，漆漆啊，修修啊，倒是一个人住的也很舒坦啊。然后等他把这一切都做完之后呢，他就跟爸妈打电话说啊，这个老宅他已经把它修缮的差不多了然后也希望在里面能够安安静静的就好好的，然后父母也鼓励他去找个工作，好好的看顾这一个家里面的唯一联系情感的这个老家，就这样。然后之后这个年轻人呢就开始在外面找工作了也很顺利的找到他很喜欢的工作，然后跟老家的距离又不是太远开车很容易。就在这个日子开始很舒心的这样过下去的时候，然后有一天他回到家，带着疲累的身心回到家，觉得哎呀，可以在老宅里面轻松的放松，自己做一顿晚餐，一人的晚餐，好好的享受一番。他开了门，门一关上，他就听见一个老陈的声音跟他说回来啦，因为以前回家也是这样，他下意识就回了一声哎，回来了。他瞬间他才想到，屋子里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吗？谁在跟他说回来了？当然这样的惊恐只停留了一片刻，他想想怎么说，在这里面的不是曾经住过的长辈嘛，也是很熟悉，应该没有人会害他吧，谁知道这个回来了就这样一直延续。他每天下班进了门关上门，就会有一个声音跟他说回来了，他也就恭敬的回了一声哎，回来了，就这样延续了很多年。后来怎么样不知道，但是听起来蛮温馨的就是你会觉得家里有人在等着你，就跟以前不知道有没有说过我的经纪人住了一个房子，里面也是一个老屋主，那婆婆也是只要她忘了关灯，那婆婆就会去帮她关灯，一开始也觉得很可怕，后来她就觉得好啦，一个女孩子住在那里，然后有一个婆婆这么关心她，帮她关灯，帮她开灯，帮她看着这个门户估计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灾祸。而且这个是家里面不知道是几代的，也许就是爷爷也许是家神也许是什么，反正是跟你血脉相通的，或者是这个屋子里面的第几组也不一定总之呢，回家的时候感觉有人在等着你，似乎也就不那么孤单了。早安，跟你问好，回来啦，迎接你回家。好，这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然后呢，再来呢，我们来讲一个也是短短的，跟房子有关系的。有一家人呢，也是一样，继承了家里的老屋。这一家人就是爸爸妈妈跟一个女儿，然后一个儿子儿子比较大，所以是哥哥跟妹妹，然后爸爸妈妈，所以家里面刚好两男两女。然后他们搬回了这个老宅呢，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个奶奶年纪大了，住在老宅里面，他们回去也要负责照顾奶奶。那当然这是经过一家人的决定，也觉得说尽尽孝道吧。然后大家搬到一个从前的老家里面，一样你就考量你在都会里面你要付很高额的房租而且可能没有这么好的这个居住环境跟条件，所以就搬回去了。那这个老宅呢是一个日式的庭院，所以呢它中间就会有走廊，然后呢后面还会有个小院，天井一样的小院，然后大家就分配。那当然了，因为住进去以后大家都想要布置成自己的房间，都想要自己布置嘛就会把一些东西搬搬动动的。一开始的时候是发现说奇怪了为什么放的东西第二天又会回到原来的位置，一开始不在意，后来就开始问问妈妈说，妈妈，我们房间都动手布置了，为什么你还要帮我们搬回去？妈妈就说，我白天照顾你奶奶都来不及了然后这么多的家务，大家知道那种日式的房子的地板，如果你要真的把地板擦干净，是跪在地板上的这样擦，他们也是，你很难用其他的什么拖把，这种都会不干净，而且怕太过于潮湿，这种木质或者是榻榻米本身它容易发霉因为台湾的天气又比较湿， 所以你光是擦地板其实就费了很大的力气哦，更不要说其他的清扫。所以原来每个人都有这个状态，大家就开始注意了。后来就发现，先是妹妹发现她把东西移了位置以后睡觉，半夜突然间很想上厕所，就半梦半醒的醒来，就发现一双素白的手，一双手，是的，凭空出现的一双手，把她放的东西又放回原来的位置。妹妹吓得惊声尖叫，当然家里面人就掌灯来看发生什么事了。她就说，手把东西搬回去了。每个人都觉得说她一定是做梦。她说，但是我原来东西摆在那儿，她又把它搬回去，那这个怎么说？大家互相解释，一阵安慰，你一定是忘了。结果哥哥听到这个事情，心里想，他虽然嘴巴上面没说什么，但是他心里想，该不会真的有什么事发生吧？哥哥呢，就撑着半夜不睡觉，假装睡觉，都当然终于撑不住，还是睡着了。第二天呢，东西又放回去了，可能没有看见。结果没多久，妈妈也看到了一样的现象，清扫工具没有放到一个对的位置的时候，出现了一双素白的手，把东西放回原来的位置。怪就怪在，渐渐的这一双手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甚至都已经大胆到直接当着他们的面，不是在半夜哦，然后他会把挂着的衣服换位置，白天在晒衣服，他会帮你换位置。然后呢，你假如说那个橱柜的门没有关上，他会出来帮你把橱柜关上，这一类的啊。怪就怪在，这样的现象只有奶奶、妈妈、妹妹看得到，家里的男人什么都看不到，完全不知道原因。然后这家人住在那里也都相安无事，然后也就渐渐的习惯，时不时的就会有一双素白的手伸出来帮他们把他认为不该放的东西，位置不对的东西，想归位的东西，一个一个把他们放回原位。这双手到底是谁？为什么对这个所有的东西的放的位置这么的执着？为什么看不见这个身体其他的部位？引人遐思。重点是没有伤人之意，只是这房子也是始终不管怎么打扫，偶尔都会闻到一阵湿湿霉霉的味道。我一直还蛮喜欢日式房子的规格，但也一直都心中恐惧。我还蛮怕日式的房子，因为你知道，如果好一点的推门，它是没有声音的，门就开了。然后呢，又是那一种纸门，是看得到影子的。最后一点时间，再跟大家讲一讲一个在日式房屋出现的一个故事啊。故事是这样的，这发生在日本啊，这一对夫妻呢，结婚了啊，当然就住在自己家里的这个日式老房子里面，因为孤儿寡母啊，所以呢，这个妈妈对儿子是很依赖的。然后儿子交了好几个女朋友，他都不满意，直到娶了这个太太，他也不满意。但是因为碍于儿子跟他呢感情非常的好，所以他也就表面上没做什么，但是呢，暗地里面对这个媳妇非常的嫌弃，一直很想把他赶走。可这媳妇做得很好啊，跟先生的感情也很好啊。好，日式的房子就会有分前面后面，他们呢就睡在比较靠近后面的那边啊，就是我们说的有那个中庭花园的那个部分，有一个房间。然后一切都相安无事，一直到后来先生的工作有一些调整，他必须常常到其他的县市出差，一出差可能也还好，短期的两三天，这时候开始出事了。只要这个先生一出差，这老房子就闹鬼，三更半夜的，当媳妇睡下，就隐隐约约感觉到怎么有光线的感觉，因为那个纸门是可以透光的，那迷迷糊糊的睁开眼的时候，就看到一道光线，哦，在走廊上亮了起来，然后呢，从影子上就会看到一个恶鬼在外面喧嚣，而且抓着那个纸门一副要进来的样子，媳妇吓得半死，躲在房间，躲在被子里面发抖尖叫。 所以他非常非常不喜欢他先生出去出差，而且他跟他先生讲他遇到的事情，先生也都不太相信，他说这个房子从来没有出过事情啊。就这样，这个媳妇一段时间之后被吓到，只好去看医生，精神衰弱，他最后都已经开始恳求他的先生不要出差或者是能够搬家。这一天先生决定要留在家里面一探究竟，表面上还是就是去出差了，其实暗地里面偷偷的溜回来。你知道日式的房子其实要溜进来也不是这么难，除非你们家，除非那个房子上的围墙边上了就插了很多玻璃，或者做了很多就是你知道那种钢圈啊，哈，就是防盗的，不然的话其实一般人蛮容易进去的啊，因为以前我都是这样溜进亲戚家的那个后面的翻进去啊。果然到了半夜，两个人迷迷糊糊，先生躲起来了，迷迷糊糊要睡觉的时候呢，哗，奇怪的光就闪了出来，然后一个细碎的脚步声，门口就看到了一个张牙舞爪的一个怪物，一个女鬼，呀呀。太太当然又吓得要命，这先生也被吓了一跳，鼓起勇气来砰打开纸门，要出去抓鬼了。你猜鬼是谁？聪明的听众应该猜得出来，就是那一个恶毒的婆婆。房子根本没有闹鬼，她就是要故意把这个媳妇吓走，让她不敢待在这里，最好是精神病发作，让她的儿子有理由把她给休了。想象不到吧？当然这对夫妻后来真的搬离了那个地方，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作恶者就是婆婆自己，反而把自己的儿子推得更远了。这媳妇经过修养也没有什么事了。唉，人有的时候真的比鬼恐怖。你会想象到你的婆婆扮鬼吓你吗？今天的故事在这边告一个段落，谢谢 Diva 的投稿，我们会继续的把您的故事陆陆续续的说出来。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给我们支持鼓励，欢迎大家叫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评分。有任何的指教，有任何的故事，有任何的留言，请到 FM Taiwan， 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这个园区，让大家在里面留言，或者是留下您的故事。你还有什么惊悚的，还有什么搞怪的，或者是平常你发生的一些事情想要一起来讨论，也欢迎你留言哦。好，我们鬼哭狼嚎，下次再见。